一起帮我打。阿弥，奉主圣名，我们一起来学习灵界辩证。还没有讲课以前啊，请大家合作啊，我们的手机啊，把它调成为静音，或者说关起来，因为免得在上课的时候打扰别人啊。啊，如果留一些比较有需要联络的啊，就坐在后面啊，大概一两个。有的是外面的联络我们一下啊，这个香港教会的啊，这个事情留一两个人打开就可以了啊，这样子我们学习的时候才不会受到打扰啊，受到打扰啊。我们这个我先来了解一下啊，灵界辩证这个课程有听过有看过书，或者听过上过的，不一定是我讲的，有的人请举手看看，有听过了，好放下来。如果还没有听过的举手看看，还没有听过也还没有看过这个书，哦好，是好好，灵界辩证大概啊，这本书啊，这个是在这个大概讲起来要48节，那么一般来讲神学院上课大概32节啊。那么如果讲习会啊，标准的讲习会啊，大概20节。那么我们是因为专职啊，因为都是专职的同工，所以呢我们就啊浓缩啊，变成10节到14节。所以我们这今天这个上面啊，这个啊讲义大概10节到14节。那么在这个讲义里面呢啊，就把它浓缩为六章。第一章是讲概论，概论就是啊关乎为什么要学习课程的目的在哪里啊。那么这个灵为什么比较重要啊？重要在哪里？或者说你要辨别这个灵困难在哪里啊？还有说啊，关乎拜神啊，他这个原因为什么人要拜神？原因为什么人又不认识不拜神？否定神？或者对这个神呢，对这个灵啊，有几种，怎么样去分别啊？那这个就是
坐下来讲。
好，这个就是说第一章啊，那么再来是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这每一章讲一种灵，真实的灵、天使的灵、魔鬼的灵、人的灵魂啊。那最后一章就是关于这圣灵与邪灵的辨别，圣灵与邪灵辨别大概分了六章。那么不一定，因为时间有限，有时候要举一些例子，所以不一定啊，这个按照这个程序啊，不一定。比如说第一章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花在第一章啊，那么第二三四那可以比较啊，这个简要一点啊，简要啊，这个大概一二三四大概第在这个第四章和第五章又花一点时间啊。所以说有时候在讲的时候啊，有时候是不一定按照这个讲义啊，不过啊大概我在讲的时候最好啊做一个记录啊，有自己写记录，因为这个印讲义临时印不出，没有办法印了啊，来不及，所以用这个这个荧幕让大家看，那么这样子呢节省时间啊。我们来谈这个概论啊的第一段啊，概论的第一个单元 就是学习这个课程的目的，目的在哪里？关于这个灵的事情呢？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我到了马来西亚，有一次这个神学训练，那个青年神学训练，那有一位执事娘30多岁，他问我说：“长老，真的有魔鬼吗？有魔鬼吗？”我说：“你说呢？”他说：“我没有看过。”我说：“你想看吗？”他想一想，那不要看好了。所以这个事情，我说：“你有得到圣灵吗？”他说：“有。”那有神吗？他当然有啦，有圣灵，我知道有神啊。但是魔鬼不知道啊，不了解啊。所以关于这个灵的事情呢，也不能说拿来这里给大家看。哦，就是这么大，这颜色是什么颜色，多么重，没有办法。所以因为看不到，我们就没有办法很深刻的去了解。所以这关于这个灵的事情是一种奥秘。所以我们学习这个课程呢，就是为了要了解啊，为了要了解灵界的奥秘，灵界的奥秘。所谓奥秘，就是说很难去了解，很难去了解。可是确实它有存在，确实有存在。我们常常在电视上，或者说在杂志刊物，都有写闹鬼的事，也有写什么人死了回来的事会指示他的子孙或者是什么这种事实啊很多那么我来讲几个例子，就是在报纸上所报告的就是说有一个警察他有一天梦到了一个凶手，也梦到了一个被凶手杀掉了一个青年，他来报案。他报告警察，他说他被某某人杀死了，他现在的尸体是在某一个公路旁边的树林里头，5公尺或者说4公尺，就是那里面的几公尺里面，已经有2个多月了。那么怎么样都没有办法破案，也找不到这个凶手。结果他说这个人来报告来报案，这个警察半信半疑，他就自己去找，真的找到了，而且去问这位凶手也承认了，那就破案了就破案这个事情呢，以后大家都认为哇，这个警察那么厉害，也可以办活人也可以办死人的案件。第二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4岁的小女孩，她梦到看到她的父亲她父亲已经溺水死了，溺水死了几个月，已经这个案已经结束了。结束了几个月，她这个女孩子就明明看到了爸爸全身湿湿的，告诉她的女儿说：“爸爸不是溺水死的，是你叔叔把我推到河里。”那么是因为那个这两位是同事一起喝酒喝酒就到河边散步，不知道起了什么冲突在醉酒讲酒话，就把他推到河里面。那这样子就已经验尸说这个是溺水死的，这个告诉他女儿说他不是溺水死，是你叔叔把我推到河里，因为投诉常常来到他家，所以他叫这个 爸爸的同事叫叔叔，那么就告诉他妈妈，说妈妈，我看到爸爸回来告诉我，不是爸爸不是溺水死的，这个案妈妈就可以报案。这警察呢就去找凶手，真的这个凶手又承认了，他说他不小心，不是故意的啊，大家喝酒了醉酒，他做这个事也不是故意的啊，这个也是说啊登在报上，哎，这是事实啊。所以这种事情呢在世上很多案件就是这样子。另外一个是在我们家乡，我所属的教会那里的，就是有一个弟兄，他以前当兵，在金门当兵，那当兵遇到那个这个炮战，那大家都很怕，但是他没有信，他有信是他大学的时候信主。那么在炮战的时候，他这个同事在一起睡觉闹鬼，在军队里头闹鬼，他鬼给他压。那么我们这个弟兄呢，那个时候还有信心替他祷告，他祷告，他鬼就离开了。他又停了，他又魔鬼又来了。整个晚上呢，这个同事睡在旁边，那么闹鬼，结果他帮助祷告，他没有感谢他，他还发脾气，说你为什么停止？你为什么不一直祷告？他说我也要睡觉啊，那你也要祷告啊，这样，也意思说你祷告有效啊，你祷告赶鬼，那我被压怎么祷告啊？祷告不出来啊，他也有理由啊。那这件事呢，魔鬼呢就来对他说，对这个。我们这个弟兄说，你敢把我赶走，你欺负我，我要报仇，我就是一天24个小时跟着你。那他当他退休了，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妈妈，他妈妈没有信主，到庙里头啊，三根香拿起来叫那王爷了啊，拜托。告诉这个小鬼呢，不要找我的孩子，叫他来找我，他好像说爱心嘛，不要找我的孩子，如果要找就要找我，妈妈要有担当，是这样。那么他有这个两个姐姐，儿子弟弟才只他妈妈只有生一个男生，只有他，当都结婚了他都这个男生呢，已经退休退伍一二十年，那个时候已经40几岁，都没有结婚。那没有结婚呢，他就是很博学，天文地理什么财政都懂。你看他谈话呢，你就是听他一天呢都听不完，你讲什么他都懂啊。但是呢，已经20几年退伍就没有来教会了。那有一天他这个妈妈呢，因为早上去运动运动呢在美术馆那边的里面运动，他要回来，运动完了回来，在马路上被一个这卡车小卡车冲到，赶快送到中山医院。那中山医院呢，不久他断气了，大概6:30送去，就不要起点，他就断气了。那断气了就有一天呢就办丧礼因为他都没有信，那我们知道他也没有叫我们去举办丧礼，他就因为两个姐姐住在他们家的附近，所以呢他说在他家，他在他姐姐的家办丧礼。他们这家是住在大楼那个6层楼的高那边，但是呢他姐姐是在这个普通的房子，是在一楼。那我们的礼貌上就是他明天要上礼，我们就 啊，就好几位这个教会的有关的人去给他探访。那么他的儿子这个信徒啊，太久没有来，这个信徒姓梁啊，啊，这个出来接待我们，他就讲了，我这个妈妈个性很倔强，啊，她死的时候呢，也不必别人委托别人来啊报告，来回来讲，她自己来回来报告。他说八点钟，他因为他在六楼，他妈妈啊，有时候只会回家，有时候没有，有时候在他自己家过夜，所以他这个母子感情并不是很好啊。他妈妈有在家没有在家，他都蛮不在乎啊。那么按电铃上头，他儿子回答他说：“妈妈吗？”没有讲话，在按。你忘了带钥匙吗？没有回答。他说奇怪，他就从六楼赶快下来，没有人啊，没有看到人。结果呢，他就啊，有人邻居告诉你妈妈送到中山医院断气了，他就去了，差不多六点半左右送去，就已经断气了。还能够八点回来报告他的死亡啊。第二点，他就说，他当天就和他两个姐姐到山上，他们要土葬去找佛墓，找一整天找没有，油是太贵，也没有适当的这个地点找到，没有，他两个姐姐找不到，那晚上回来打算明天。第二天要再去找佛墓，那一清早到六点钟就上山去找，刚好上山去找有一个开挖土机的工人从山上开下来，一看到这个梁弟兄，他连先生来来来来，哇，你妈妈哦，看这个地点非常好啊，他一。三更半夜叫我来把为他挖这个啊，这个地方也不错啊，这个地方不错，又便宜又好地方。来看，啊，这第二点说是妈妈去找工人来为他挖啊，这个埋葬的地方坟墓啊。第三点，他说既然挖好了，就回来要买棺木吗？要买棺木？那回来要买棺木？要去买棺木，那个师傅啊，他说啊，就是都是在他家里邻居嘛，但是很熟啊。哎，梁先生，你妈妈自己的选这个木材啊，哇，这个太好了，这个他是内行的，你妈妈很内行，选这个，他叫我要给他啊，这个做用这个木材做好了，就等你来看。看了以后你满意了，我就油漆了，连这个木材啊，这个棺材都自己找啊。第三点，第四点呢，他说什么都自己来，他那个发生车祸的这个车主呢，是一个啊黑道人物，根本他不找，不理你了。但是呢，他说他妈妈去找这个。啊，车主告诉他，你这件事没有和我孩子谈好，我一辈子就和你没完没了。哇，吓得赶快你看怎么样，没有条件了，赶快处理掉。所以他讲这四点是真的，他妈妈能这么能干吗？所以他四点讲完了，我就告诉他，你妈妈如果这么能干，你没有听过吗？人这个人死了，你有听过说，那这个人都很笨，不懂得做什么？你这个死人吗？你是死人吗？啊，好像死人都不会工作嘛，动不了，没有做什么事情，就会被骂死人。死人就是不如活人啊， 那你妈妈活着还活着都没有办法，车主来知道车子要 逃避，那现在死了那么能干啊？我说这个就是一个魔鬼的工作，魔鬼假装你妈妈一模一样，把这个事情呢，因为你太久没有到教会来，以为真的你妈妈那么能干，所以这个是不是你妈妈能干，是魔鬼要迷惑你，以为人死了真的还能够回来，还会做事情。他也没有回应，这个就是说啊，魔鬼啊会迷惑世上的人，迷惑世上的人啊。那迷惑世上的人呢，为什么有这个有这个啊事情会发生，又是事实，你否定他啊，亲眼看到又亲身经历的人，他是真的真的啊，是真的。魔鬼也会行神迹啊，比如说那个摩西见法老，摩西会行神迹，那么行邪术也一样会行神迹，不过能力有限，不如神来的能力而已。那么我们这个事情呢，灵界这个世界是一种奥秘，我们应该先了解。所以我们信徒应该基本的信仰应该要站得稳，我们要判别灵界的事，最重要的就是先建立自己，人死了不会回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啊，这旧约圣经三百九十三页，啊，这二十二节啊，这一段就是因为大卫一个孩子病得非常严重，他就进食哭泣啊，那么求神或者怜悯他的这个孩子，不要病死。那么他孩子既然断气了，那他就照常生活啊，就不再进食也不哭泣。所以他这些大臣呢，就开始啊这个稀奇，这个王是不是精神有毛病，活着都这么大就这么忧伤进食，那么现在孩子死了反而正常生活。所以大卫就来为这个事情的解释，为什么我会这样的生活。二十二节啊，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二十三节，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也就是大卫 很清楚，既然死了他不能再回来，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叫他，他也不能回来，我一定往他那里去，我有一天去看他，我有一天也一样到他那里去，但是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所以我们这个啊，要辨别灵界，第一个我们不要受迷惑，就是说人死了不会回来，要坚定人死了不会回来、哦、但是人死了不会回来，刚才讲这些例子为什么会回来，就是魔鬼要迷惑我们。那为什么没有魔鬼迷惑我们、哦、我们常常有这样讲，有人在坟墓埋葬在那边，那也是有人在夜间前面经过，看到很多人，夜总会一样，鬼魂都在那边啊。这个我们没有看过，但他有看过的说，哦，真的坟墓那边有鬼。那有一个人在这个房子里面自杀吊死了，但是有人就说这个鬼屋常常看到这个人在那里面，这个也是事实。好， 那么呢有人溺水在这里里面死了，但是呢常常看到有人发现这个人在那边，又有会拉别人，他有一天另外一个人又溺水在那边死，继续好几个，他说带抓一个去交替，他能够再转世的成为人，阳间人间的做人。那这个就是民间的迷信啊。那魔鬼就是利用民间的迷信来迷惑世上的人。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啊，这个如果这里面讲义里面没有，我们就填自己写啊，自己写。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以弗所第二章的第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里说邪灵在悖逆的人的心里面运行，那么这个就是空中掌权者啊，就是魔鬼。魔鬼啊，在利用这个今世的风俗，这风俗有好有坏，好风俗、坏风俗。那么呢，如果没有这个风俗，也就是风俗就有那个遗传。迷信啊，或者说这个一些偶像啊，或者相命的啦、地理师的哦，很多种种这些风俗，那被这个魔鬼所利用。那么以前没有找到神的人，也不知道真理的人，就是我们以前是生活在那个风俗里面，人家怎么做？比如说，我们的祖先呢，一代传一代拜这个公马牌啊，这个是说人死了会回来啊，再来服侍啊，来做祭日要拜拜啊，要叫他回来吃饭呐，所以很多矛盾，就是说，在坟墓那边都有说人死了变鬼。那么我们的人也许也埋在那边，人家说我们的人也是鬼咯，但是在我们亲人来讲，他变神了，他会回来保护子孙啊，他我们拜拜纪律拜拜的时候，他会回来吃饭，是不是鬼咯？那就是人家说鬼，那我们是对我们自己人说他就是神啊。那到底是人死了会变神会变鬼？不会，人就是人，鬼就是鬼，神就是神。所以人死了不会去变鬼，也不会变神，也不会变天使，人就是人，不一样的脸。所以呢，这个就是因为有那个信仰，有那种风俗遗传，魔鬼就利用。有一天，山东的一个弟兄就来问我，我们在家乡啊，因为牧童带牛到去放牛，那么就唱一首山歌，山神的歌，唱了每一个都会跳。但是我到这个地方来，我怎么唱没有人跳，我也不会跳。为什么？问我说为什么？我说因为这边的人没有这种迷信，也不知道你在唱什么。你们那边呢，是因为有这种迷信，相信这个山神会抓鸡桶，所以每一个人唱，每一个人都会跳。所以你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这种迷信，魔鬼就他怎么做工，人家不知道你是怎么一回事，不会成功的。我说这是一个杯子啊，这本来就是一个杯子，是物质。如果有人就拿香啊，三根香一直拜。后来这个杯子，魔鬼会借这个杯子的名义，我就是杯子的神，物质变成有灵了啊！这个灵啊，你一直拜也变成说我是灵神，这个就是说迷信。有一天 大水，做大水水和这个水灾，在山里头留了一个十七岁的没有认的尸体，到了海边旁边那边有种有农人种西瓜，有一天发现了，心里面怕怕，就好意的把它收留埋葬在了田地，啊，那么他在怕他，有心里面就尊敬，就拜，从在那边拜拜，用一些东西在叫他吃饭，啊，那么旁边的人呢，隔壁就问你在拜什么？他说哦，就是拜这个，告诉他这样，他说那拜他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功用啊？哦，你不知道，我拜他，如果我田里面有人来偷西瓜，他会告诉我是谁偷的，这是抓，这说谎的了。哇，他也来拜，他也拜，哇，越来越拜越多，拜的到最后呢，每一天十几万人来拜，交通车都开路开到那边去拜，就是这样来的。啊，其实呢，又给他建一个庙。其实是起初是这个一个农人给他说这个事，哦，这那他叫做张，名字叫张义，那么也还没有出家叫孤张义孤神啊，变成这样。后来又来一个大水，就庙着和这个偶像啊，装的这偶像不知道冲到大海哪里去了，就没有了，这没有地方就没有了，啊，如果是他是神又被冲走了啊。这个就是迷信，你拜他，啊，你说没有，可是有人去拜的人病也会好啊，求也会答应啊，这个叫魔鬼在工作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你没有那个迷信就没有这回事，啊，你说这个坟墓人是常常有人看到鬼，好，那么大家走到中国人的坟墓就怕怕，但是没欧美一代他们没有拜这个啊偶像，也没有相信这个人死了回来吃饭或者说变鬼，他们那边变成公园啊，大家游乐的地方，没事啊，也没有说什么鬼啊，啊，这个是因为你有迷信，魔鬼才有这样的工作啊。我有一次安息日中午啊，在吃这个午餐。在吃午餐的时候，那个啊，一个姐妹就说：“我们那边呢，28岁的青年病了2年，很严重。那么呢，现在呢就要和一个小时候4岁溺水时的啊山东女孩子，现在今年也是28岁，她因为生病请了偶像来问，就是这个女孩子。”小时候溺水时，现在已经28岁了，他就是到这里要找丈夫要出嫁，就要要求你娶她。好了，这件事就请偶像请法师当这个证人啊，当介绍人啊，就真的就刻了一个牌子，写他的名字，就给他娶进门了，啊，他病好了，2年的病好了，奇怪不奇怪？就这个他们的事实。另外有一个姐妹，哎，我们那边也有一个，我听了就忍不住了，说奇怪，你们这边的女孩子从小死了以后还会长大想嫁。好，我问你们，那这个男生是小时候死了，长大今年28岁要娶一个活的太太，有没有这件事？是没有听过，对啊，没有听过，那就太不公平了。女孩子死了长大会嫁，男孩子死了不会长大，一样会长大。为什么他不会说要求要娶太太呢？啊，如果要娶太太，哪一个何小姐、何人的小姐要嫁给他一辈子当寡妇呢？是吧？所以这一方面魔鬼就做不成，因为你这方面没有人相信，没有人要做啊。那你那一方面，你娶那个太太来也不要吃饭啊，娶1000个也不要吃饭啊，这比较容易骗的，啊。那如果说要娶一个来当寡妇，那谁要愿意去做？骗不了。所以呢，你用这样的思考就判定这个一个矛盾，这个 打破这个魔鬼的这个啊骗子骗人啊。那时候我说我们那边到处我都没有听过这种啊人死了以后还会长大会想出家，我们那边没有，就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事情。是因为你这边有这种迷信啊，这种信仰啊，那么魔鬼就这样来工作。所以说人死了会回来，你想想看，你说中国人在拜偶像，所拜的那些偶像那些神，无论王爷马祖都是中国人啊，没有一个外国人。那么中国人那么厉害，死了也会变神也会变鬼，外国人呢死了都没有一个神呢，很厉害啊，连审判都是我们中国人在审判啊。但是你要审判那些外国人，你也不会讲英文啊，你也不会讲什么那偶像怎么审判啊。所以这个就是你那边有这种信仰，有这迷信，魔鬼才有办法工作。你说有神迹，他说我们也有啊，我们有鸡同啊，那我们很了解了偶像用的鸡同，我们明明知道这个是邪灵，但是他有神迹啊，他也有神迹啊，他会一变干鬼啊。你看他见证说啊，我怎么样怎么样，他我们也有啊。那你要怎么来判定啊？这个不是神的灵，这个不是神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这奥秘就在这里，要学啊，学习这个怎么来判定啊，判定这个事情啊。为什么我们能够判定这件事？因为因为我们有圣灵同在。比如说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我们来看一下也可以了。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二十八章从第八节一直看到结束，在这里呢就讲了一件事。当扫罗当以色列王，当时撒母耳活着，先知啊，什么事情就问这个先知。那么后来呢，扫罗违背神的命令，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去把亚玛利人杀尽，又他凭自己的意思留下好的这个牲畜，还有王家王又给他留下来带回来。那么神就叫撒母耳先知去责备他，那责备他，扫罗还说神的命令我都全部遵守了。那撒母耳说，那这个羊的声音牛的声音从哪里来的？哦，这个就是这个是百姓啊舍不得这好的这个杀掉，就留下来要献祭给你的神。我理由就变得很好，神就借撒母耳责备他，你既然违背命令，神也不要你当王，他选一个这个合他心意的大卫要来当王。那么后来这个撒母耳就离世了离世了，腓力士人呢就要来向以色列人讨战。撒母耳在怎么要找先知问，没有祷告求神不回不理他，他就没办法了，没办法，他就以前当王的时候将国内的这个交回的通通杀掉，但是现在呢又要去请问这个交回的，所以他就假装打扮改装，不没有穿王服，让人家认不出他是王。就他去的时候，请这个交鬼的要把死去的撒母耳交出来。那么这个妇人很怕，你要我的命啊！扫罗王都是要杀掉这个国中交鬼的啊！这样，他说你放心，我向神起誓，保证你平安，不会损失到你的生命。我要为你浇水啊，就是撒母耳。 哦，他就做法就一个灵就来附在他身上。哦，他说你是少了啊，你怎么骗我？你怎么骗我？哇，他少了说，你看他什么？他说我看到一个神从地里上来。我们看一下啊，二十八章十三节啊，十三节，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十三节，373年啊，是旧约圣经啊。他说啊，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啊，那么他就长得怎么样？哦，一个老人，长衣服怎么样？哦，他一定是扫罗说：“啊，这个是什么？就拜他。”那么他就这个，他就扫穆尔就责备他，和他活着的时候责备的话都一样。你为什么搅扰我？啊，这样子啊。他说：“我就理由说，我祷告问神，神都不理我了。”我说：“不得有请出来讲问啊。”他说：“你已经呢违背神的命令，怎么样？和这个撒母耳所讲的话一模一样。”那既然这样呢，他就讲你会打败仗，神要将你以色列人交到腓力斯人手里，你和你的众子都会到我这里来。我们看二十八章，咱们记上二十八章的十九节，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腓力斯人手里，明日你和你众族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队兵兵交在腓力斯人的手里。啊，这一句话说，你和你的众族，明天呢？就都会到我这里来。那再接下去呢，就是这个扫罗很怕，后来妇人呢就准备开来吃饭了。那么这个事情呢，这件事情呢，外教会都认为人时代会回来，认为是这个是真的撒母耳，其实呢这个是魔鬼的化身，魔鬼的装作撒母耳的。那你怎么判断？我们学习这课程就是奥秘，我们就怎么去突破，哦，怎么辨别。第一个，神圣经里面没有从神不会从地理上来，神不是从地理上来，这个就错误了，错误。第二个，你和你的种子啊，会死在战场。这个虽然他战争以色列人打败仗，扫罗和三个儿子阵亡，这是事实，但是没有种族，没有每一个孩子的死，还有一个米非波设啊，后来就当以色列王，还当了两年。我们看那个撒母耳记下第二章，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撒母啊，这个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啊，他说：“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做王，治理以基勒、亚苏利、耶斯列、以华连、便雅悯和以色列众人。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登基的时候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两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7年零6个月。这段 记载有一个，他还有一个儿子伊斯波设，那么这个亚尼尔元帅带他到马哈念，立他为以色列王两年。所以说有时候魔鬼讲预言有应验，是没有全部应验。那由这一点，这个不是从神来指示的，对不对？第三点，他说你和你的众子明天能会到我这里来，这一句话就是败仗。但是呢，你要想，他是神所弃绝的人， 撒母耳是神的先知，神所喜悦的人，能够在一起吗？能够住在一起吗？这个也是 有矛盾。第四点，撒母耳如果神要撒母耳出来，不必利用教鬼的方法去教，教鬼的人教出来都是鬼，不是教人，他是教出来都是鬼。教鬼，教鬼的妇人是专门教鬼出来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如果知道人死了不会回来，就不会中计。所以有的人啊，就是他们某某人啊，他明天要忌日啊，都回来告诉他一模一样的声音也一样，他喜欢吃什么啦，叫你准备啦，或者他会回来，就你在梦中告诉你啦，那不是那个这个梦啊，这个梦有三种意象，异梦有三种的来源，一个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幻想的梦，挂历的梦，这种梦没有用。第二点，梦的来源有时候从魔鬼来的，意象也从魔鬼来的，魔鬼为了迷惑我们离开真神，不择手段来欺骗我们，他的目的不要让我们的敬拜神，不要让我们呢蒙神照顾，蒙神祝福，他目的要我们沉沦，不能得救。所以他常常啊，他知道有这件事发生，他就假装利用这个事情呢来做。所以我们知道魔鬼的诡计，就是说他要工作，要迷惑，他不是真面目出现。魔鬼如果真面目出现，我们一看就不是人嘛，鬼不是人，但是又假装一个人，假装一件事，他借着一个人，借着一件事发生，他躲在后面你看不到，利用这样来迷惑。比如说他要迷惑夏娃，他不是真面目出现，他利用这条蛇来颠覆他，让你不知道他就是魔鬼。所以有时候利用你身边最亲切的人，你不知道他是魔鬼所利用。所以呢，这个就是魔鬼的这个诡计。那我们呢，如果能够把他看出来识破了，他就不能工作，他就跑了，因为他没有他那个假面镜让我们撤开了，他就跑了，他没有了，他不会再做下去了，是这样的。那一般的教会他不了解，他以为这个是真撒母耳。那我们真教会呢，为什么会懂？因为我们有圣灵来启示，圣灵为了解开这些奥秘基督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福音的奥秘，这真理的奥秘，我们真教会宝贵就是在圣灵。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节，第三章第三节，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列列写过的，你们练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里就说保罗啊，是得到启示的，明白神的奥秘、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不明白，但是呢圣灵启示，他说以前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那现在为什么会知道呢？现在因为圣灵来启示。今天为什么真教会比别的教会比一般人能够了解这个灵界的事情，是圣灵启示的。人的灵知道人的事，神的灵知道神的事，也知道 知道这个灵界的问题。那么这里所讲的奥秘在底下六节就说明，也就是外邦人蒙恩得救，这个就是奥秘。那当时犹太人不明白，以为是啊，外邦人不配得救，不配得救。但是呢，保罗说，外邦人也要得救蒙恩，这就是奥秘，他们不明白。我们再来看哥林多的前书二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这里说圣灵参透万事，只有圣灵能够让我们在深奥的事情都明白了，明白。所以我们真教的宝贵就是圣灵才能够明白奥秘。所以他无论是神迹多大，神迹怎么大，或者说能力怎么大，我们用圣经来判断这个是不是从神来的能力，这个话是不是符合从神来的，也就是要对照圣经。因为圣经是我们得从使我们得救的智慧，使人归正，这是神所默示的圣经。主耶稣说你们呢，就是说为主做见证，就是这本圣经。你哪里去找一本圣经？那你能够明白圣经，是因为圣灵引导明白的。同样拿这本圣经，同样信耶稣，同样目的要得救，为什么教会分得这么千千万万派？为什么？是因为没有圣灵的关系，因为不明白这个奥秘，所以他讲他的，他讲他的都没有一致的道理啊，是这样才会这样。所以我们呢，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对照圣经，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有没有例子？他无论是在什么宗教，什么现在很多教会都说也有圣灵，也有神迹，那好，你就所传的有没有符合这个圣经？他所传的有没有符合圣经？是这样那么如果说你有找到这个圣经有符合，那才算是从神来的应该要了解这个事情是不是那么呢，我们就知道，比如说他是神，有神迹也有圣灵，那么呢，他圣经说安息日有没有遵守安息日？圣经洗礼，大水洗和活水河里面洗礼有没有点水礼，或者说礼拜天？圣经讲他没有没有那这个不是，那这个能力也不是从神来，这个灵也不是从神来，看他。所以魔鬼的工作，邪灵的工作，他们都解决今生的事情而已，解决肉体的需求，目前的生活而已，他没有讲到真理得救这个问题，他没有讲到得救真理这种问题你看鸡桶啊，化无炼做了，他只有行神迹，但是他没有告诉你这个人的品德，也没有告诉你将来灵魂的得救，没有，他只有产威风剑拿起来杀自己，杀得流血，没有事那是很伟大，但是什么目的？叫你敬畏他而已了，没有什么，这个没有讲说真理，也没有讲得救灵魂的问题，都没有这个是再怎么伟大你不要怕。外教会如果也有神迹也有灵，你也不必怀疑那末世假基督假先生出现一定有的。所以呢，我们对照圣经他所传的是不是 有圣经根据？没有真理就没有神，因为神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没有真理 哪里有耶稣呢我们休息一下子，莫祷。